督基督的圣名，阿们。恭读圣言，今天早上的经文是取自诗篇103篇第8到第14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着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有多大。东离西有多远，他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么样连续儿子，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记得我们不过是尘土。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欢迎立凯传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不管带着怎样的个心情来到今天，来到这里，我们相信你的圣灵能够超越我们，向我们的心说话，你的话语来触摸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被你的天父的慈爱吸引来转向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这个月是我们的家庭月，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母亲，今天不是父亲节，但是我们会提前讲到父亲，有母亲也有父亲，所以今天的主题是讲到父亲的心。所以如果你们可以的话，拿手机哈，扫描上位的二维码，有两个题目想让大家来表达你的看法啊，扫一下，拿这个手机可以的话就简单扫一下那二维码，里面你进去的时候有两个问题要问你啊，你就打中文字也好，英文字也好啊，里面第一个问题是问用一个词汇来描述你的父亲，扫不了，扫得了吗？扫这边不扫得了吗？那个屏幕不知道扫得扫不了哈，太小是吧？OK， 扫这边呢，这边呢，如果没办法扫就无所谓，如果能扫就稍微扫一下，啊，我不能扫得到吗 ？OK， 里面有差不多我们有两个问题，里面问的一个问题是用个词汇来描述你的父亲，你写的时候没有名字的。是无名氏，你不用担心你的父亲在这里，你讲了他什么回家他报复你，没有这样子。你想到什么就想用一个词汇来描述你的父亲，能够吗？如果可以的话就扫完之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之后我们再来问你描述一下你的父亲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写的，可以，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问题吗？然后你们写上的答案，然后点那个 submit 交上，他就会把你的答案显示在上面都是没有贴上名字的。有了吗？用了一个词汇描述你的父亲，你们如果交上的话，那个上面写的东西就会显示出来。有吗？你们有交上吗？有交上，那上面应该有字出来。不好使哈，present， 看那个 present， 按那个右手右上角那个 present， 看有没有东西出来。不晓得为什么上不了哈。OK， 没问题。没有看到OK， 第二题你就回答第二题。如果有显示第二题，我们就下到第二题里头。描述一下。OK， 描述一下天父对你来说，或者天父上帝对你来说是什么样子的。这个不只是知识层面的，而是当你想到天父的你当时的那个感受，不是讲很理性的东西哈，是理性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哈。这边讲到就是当你想到天父上帝的时候，你想到了些什么？好， 第一个没有是吧？我看一下啊，这边有很多的那个回复，第一个的时候没有是吧？好，第一个有了 ，OK。第一个先看第一个哈，当你讲到你父亲的时候，包容、严厉、伟大、严父、慈爱 （strict）、responsible、慈爱与良善啊，伟老实啊，勤劳啊。我们在当中有父亲有孩子的，我们第二堂会问那些孩子们，他会怎么形容他的父亲啊？如果你们孩子在第二堂的话，你们看看他怎么形容你，但是你不知道哪个是谁写的哈。Always。Also encouraging, okay, he's a caring father. 所以有都大多数都比较正面的哈。好，他是伟大的啊，严父这些 caring father, 可爱，讲到父亲可爱，好，好像基督一样，哇哦，难搞啊，父亲很难搞，能干，有智慧，稳重 ，hardworking, okay.大多数都比较积极正面，那个难搞的东西你可能没有机会讲的更多，不懂你父亲怎么难搞啊。好，我们回到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当我们想到我们天父的时候啊，他是怎么样子的 ？Full of grace, 怜悯怜悔啊 ，OK, very firm, 接纳支持有光环啊，慈爱全柄严厉又温柔啊 ，good father 啊。只爱自己说，自圆其说、啊、哦 ，OK， 不晓得每个人写的东西不一样。好，我的父亲是一个有趣的父亲。当我想到我父亲的时候，怎么有趣呢？我记得我小时候生日的时候，我在睡觉，我的父亲就用那个手表播那个生日快乐的歌叫醒我。醒来之后，他叫我 Noisy 机啊。如果你是潮州人 ，Noisy 机，你知道啥意思哈、啊？就是剪号码，然后。去买多多啊，四个号码生日嘛，我就爸爸拿了我捡了四个号码包就去买，这是我爸爸很有趣的地方。另外一个我觉得我爸爸有趣的就是，小的时候我爸爸坐那个啊牛啊，趴在床上给我们三个孩子，我哥哥姐姐我们三个坐在他背上骑啊，骑牛这样子。我现在我有了我的孩子，我也让我孩子坐在我的背上，三个孩子一样骑在我的背上啊。骑牛，所以很多童年的回忆都是爸爸一些美好的回忆，让我想起我爸爸。我也同样做给我的孩子。当然，我也想到我爸爸的时候，我爸爸也是个不完美的父亲，他有他自己不足的地方。特别当我感觉到无助啊，感觉到我需要人给我建议，感觉到我需要聆听的时候，我感觉到我需要肯定的时候，我爸爸总是默不吭声。我爸爸总是默不吭声，我不知道你们的爸爸是怎么样子，或者你现在是爸爸，你对你的孩子是不是都是默不吭声的？我记得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件事情是，当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读神学院，我们都需要去教会实习，实习我们需要讲道啊，讲道的时候，当时是我分配去讲道，我是第一次在教会讲道，所以既紧张又害怕，然后也很兴奋。所以在准备的时候啊，我就邀请我爸爸。我爸爸当时已经退休了，他也已经信主了啊，所以我就邀请我爸爸。这是我第一次讲到，你能不能来看啊？我爸爸就很礼貌的就拒绝我了啊，他说啊，我想待在家里。我当时讲完道啊，讲完道之后，当然第一次讲道，你第一次讲道都啊，很多人会鼓励肯定你啊，但是这些结束之后，当我坐下来的时候，我心中一个空落落的那个心。为什么空呢？因为其实这么多人的鼓励肯定都不足以我爸爸的肯定。我期待我爸爸在那边跟我说，哎，立凯，讲得不错，well done， 或者是我为你感到骄傲。我心中有这个渴望，我爸爸能够拍拍我的肩膀跟我这么说。因为他从小到大，爸爸都是默不吭声。这就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当我跟神相连的时候，当我认识神的时候，我渴望我的上帝一样的拍拍我的肩膀说啊，你做得不错。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有很多的不确定，哎，我做的东西对不对呀？我里面有那个不是很肯定，哎，你真的对我的生活有兴趣吗？然后为什么你怎么默不吭声的？然后里面有缺乏自信，也缺乏勇气，我总是哎一点畏畏缩缩，不太敢，因为我缺乏那个肯定，告诉我这是正确的，这是对的，这是做得好的，你应该这样继续。所以我在想，当我想到我爸爸的时候，我也其实也间接的也联想到我的天父，所以这是我跟天父的一个关系，在成长的里头的一个挣扎。 我在想A.W. Tozer 讲了一句话讲得很好，就是当我们想到天父时或想到神时，脑海中所浮现的东西是关乎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当我们想到神时，脑海中所浮出的东西是关乎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怎么说呢？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了解，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影响了你怎么你看你自己，它影响了你的自我价值观，影响了你的行为、人际关系，影响了你的自我身份的那种认知，也影响了你的人生目标。有一本书讲到认识我们的天父，它讲到怎样的我们在世上的父亲怎么影响我们对天父的看法，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怎么影响。他讲到一个权威型的父亲是这样子，一个权威型的父亲是注重服从过于关系，他坚持一定要按他的方式做事，他对孩子的想法、喜好和目标不感兴趣，他不想与孩子有亲密的关系，他只要孩子顺从他。人若对神有这样的观念，会激发起反叛而不是顺服。另外一种父亲是虐待型的，就是他刻意伤害孩子，在情感、思想、身体或性方面的伤害他们，这种关系摧毁孩子的自我价值，并剥夺了他们新人人的天性，他们看自己为供人利用的工具，而非备受关爱的人。这种观念通常摧毁人们信靠神的能力，并与他建立感情联系的能力。这是一个虐待型的父亲所带来的给孩子的影响。另外一种是表现型的父亲，像什么呢？像裁判一样，时刻的记录着你的表现，挑剔和批评每一个失败。他以为这样做能激励孩子能够做得更好，使孩子更努力。他极少给予孩子鼓励和肯定。这种类型的父亲会使人把天父看成是一个愤怒的法官，从未对他们满意过。另外一种是缺席型的父亲，他是怎样子呢？是一个不在身边，可能因为死亡，可能因为离婚，或者是工作，或漠不关心的原因，因为他完全不在孩子身边，所以他的孩子不但感到被遗弃和冷落，也觉得被神遗弃和冷落。另外一种是被动型的父亲，他很少表达关爱，他可能尽责养家，但却很少花时间与孩子在一起。他很少流露自己的情感或说我爱你，他并不分享孩子的忧伤或喜乐。他不像缺席型的父亲一样不在孩子身边，他是在孩子身边却不与孩子沟通，不站出来领导指引。所以这类型的父亲能使人把上帝看为被动，不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这是那本书对剖析对现今的父亲，我们世上的父亲怎么影响我们对神的一个看法认识。我不知道哪一个你的父亲是属于哪一类，他是怎么影响了你跟天父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中的所谓的这位天父是怎么样子的一位天父，如果你知道在旧约里头，这个字天父不常出现，在旧约里头他们怎么称上帝呢？他们称上帝为耶和华，在里头有出现了6000多次，他称上帝为主出现了2600多次，单单称上帝为父亲仅仅只出现了11次。犹太人对上帝很敬虔，他们不敢直呼上帝的名字，就像好像你的孩子不敢叫袁绍红，对吗？儿子不敢叫父亲的名，不敢，对吗？一巴掌可能就过去。一般亚洲的孩子不敢这样子，犹太人的也是这样子，他们不敢直接称呼 上帝的名字，他们 以间接的方式 来表达，或者用缩写 来称呼神的名字，以免来亵渎神，以免玷污 上帝的那个圣名。但是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新约里头，单单看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就出现了65次称上帝为天父。在约翰福音里头有100多次，我们看到耶稣称天父为耶稣称上帝为天父。所以，当我们现在祷告，我们能够称这位上帝 为天父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感谢耶稣。你若不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我们不能够称他为天父。所以当我们想到上帝的时候，天父的时候，他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呢？我们看第一点，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父亲怜悯的心。父亲怜悯的心，特别在刚才我们读的经节里头，第八节说到什么呢？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父亲怎样连续儿子，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单单这一章里头就出现了三次怜悯连续。怜悯连续是一样的，它的字根就是连续。什么是怜悯连续呢？就是同情、慈爱、宽恕。神的心就像父亲一样，同情、慈爱、宽恕。单单这几节里头就出现了三次。所以当我们读这第八章的时候，如果你熟悉旧约的时候，你会时不时在旧约里头看到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形容我们的上帝：慈爱、怜悯、不轻易发怒。这是圣经里头、旧约里头形容天父的样子。所以当你问上帝是什么样子的时候，这就成为一个所谓的信经啊，就像我们的使徒信经一样。上帝什么样子，这就是旧约里头所形容我们的上帝。我讲一个故事啊，就是在意大利的时候，有一个女钢琴家。这个女钢琴家她要开始自己的那个演奏会，但是她是新人啊，新手，她没有什么名气，但又是第一次开演唱会，不晓得能不能够成功。所以她就在她的海报里头借用了一个名师，一个来自日本的名师，所谓的大师的名字。他说他是这位大师的学生，想借用这个大师的名气。哇，因为这是大师的学生，应该会有多点人来。他的海报就这样贴出去了，希望有很多的人来参加，来观赏他第一次的演奏会。所以在他的演奏会的一周前的时候，他从报章上，这个女钢琴师从报章上看到，刚好这个日本的钢琴大师要拜访他的城市意大利。这个女士就吓坏了，为什么呢？她来拜访的时候报道都报纸都报道了这个大师要来，他们肯定会问，最近你的学生在这个城市会开一场演唱会，你会去参加吗？你会去演奏吗？如果这个谎言一被拆穿的话，这个女钢琴师这辈子就完了，她的职业生涯也就会出现污点。所以经过一番挣扎之后，这个女钢琴师就决定去找这位钢琴大师跟他认错，说他利用他的名字来做宣传。然后这个日本的钢琴师说什么呢？说到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不应该盗用别人的名义来开你的演唱会，或者是钢琴会演奏会，但是因为你来认罪，我约你来原谅你。所以这位大师不仅原谅了他，他还说什么呢？来，你在我面前演奏一曲，我来指教你。哇，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多么仁慈的一位钢琴师。他不但赦免了他，他还愿意来指点教导他。然后呢，他在这个他的演奏会的里头说，我也要参加你的演奏会，然后呢，我要跟你一起的来弹奏一曲。若你是那个女钢琴师，你会什么感受？你会什么感想？他不仅赦免了我，他不仅饶恕了我，他甚至还教导我，他甚至还祝福我，还来到我这个第一个演唱会，跟我一起在台上演奏呢。所以这个就是刚才经文里头所说的丰盛的慈爱。他不单单只是祝福你、爱你、怜悯你，他还是丰盛的，超过你所配得的。这就是上帝的慈爱，而且是丰盛的慈爱，超越了我们人能够去想象，超越我们人能够去，这是不可能的东西。他愿意走了二里路来这么做。所以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的天父有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呢？因为我们读的经节里头是三十四节说到，父亲怎样连续儿子，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十四节就说到了，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记得我们不过是尘土。十四节很清楚说到什么呢？因为我们从这节里头就看到旧约圣经只有十一次出现父亲，这是其中的一次，在诗篇里头他讲到这个父亲的画面带进到这个经文里头。这个父亲是同情， 他的孩子，连续那些敬畏他的人，就是真正属于天父的人，天父的孩子，神是连续他们的。神连续他们的原因是里头所说的十四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记得我们不过是尘土。神创造了我们，神很熟悉我们，就像父母亲很熟悉你在家中长大的孩子，你很熟悉的孩子，一个眼神你就知道他在想啥，孩子一个动作你就知道孩子的心情是怎么样子。所以家中的父母是很熟悉你的孩子，因为你从小养到大，你生他的，你完全了解，当然你完全不能够看透他，但是父母一个眼神就能够知道这个孩子在想什么。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天父很完全透彻我们，他熟悉我们，他记得我们，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上帝，他记得我们不过是尘土。那个字很有意思，尘土，我不晓得当你看到尘土你想到什么，你看到尘土你想到什么？尘土是一个 很散落的东西，一个很脆弱的，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一个不起眼的，甚至是一个 不堪一击的东西。所以你能够想象的吗？我们的天父上帝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他当他看到一个疲惫不堪的孩子，他看到一个软弱的孩子，挣扎的孩子，他不像一个严厉的父亲一直的苛刻的要求这个孩子，孩子达不到他一直苛刻的要求，他不是这样子的，他连续这个孩子，体恤这孩子不过是一个尘土，又软弱又无助。很多时候我们陷入那种试探跟罪的沼泽中的时候，我们不敢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害怕被定罪，我们害怕被拒绝。但是这里说到什么呢？神是我们的天父，他看我们是尘土，父亲看我们是尘土，所以因为如此他同情我们。所以怜悯的一个翻译也就是同情，他同情这个尘土是这样的软弱，这样的无助，这样的无力，他体恤我们的无知，他体恤我们的无助，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体恤我们的恐惧，他也体恤我们在罪的挣扎中的那无力感。这就是我们，这就是那个尘土的那个天性啊，就是这样子。他同情我们，就像一个父亲看到一个孩子在婴孩在那边挣扎的时候，无法挣脱那个束缚，他从心中涌出了同情、怜恤、体恤。神看我们的时候是以这样的心来看的。所以当我们想到怜悯的时候，我们很难把这个怜悯跟怒气放在一块。我们觉得一般我们容易走极端，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头，我们很容易就走一个极端，就觉得哎呀，天父是完全爱我的，他的完全是蛮有怜悯的，所以他就不会发怒，他不会永远发怒。或者说神是另外一个极端，神是一直发脾气的，神是一个 法官这样子，一直挑我的问题，一点罪他就要、用雷劈我这样子，不容许一点罪在我面前。所以我们人容易走这个极端，但是我们看到这节经文里头，他既有怜悯，他也有怒气。我们看那个经节说什么，第八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二三，所以那个经文已经说了，他不轻易发怒，他不永远怀怒。换句话说，就是神有怒气，神是有怒气的，但是这个怒气是不轻易发出来的。这个怒气是发出来的，不是像我们人的怒气失控的，不是这样子的。大卫说神的愤怒只是短暂的，但他的慈爱却是永久的。所以接下来那段经文说什么，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有多大，这是大卫所说的。他的愤怒是由他的那个爱所发动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诗篇三十章第五节，一二三。你看到对比吗？怒气跟 恩惠，怒气是短暂的，恩惠是一生一世的。我们有两种父亲是能够毁掉孩子的，两种父亲啊，父母亲。一种父母亲是怎样子呢？他是放任型的父母。放任型的父母是怎样子呢？ 父母 不参与孩子的生活、啊、就散养、啊、就是你爱咋地就咋地，你爱干啥就干啥。他从来不发怒，他从来不给孩子定规矩，从来不给孩子立那个界限，不管教孩子。就这种完全纵容孩子的父母亲对孩子说什么呢？就是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啥，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这种是完全放任型的父母。放任型的父母的相反是什么呢？就是暴力型的父母。暴力型的父母就是一个刚才我们读的，就是长久责备，永远怀怒，一直以报复性的方式来惩罚孩子。所以在父母的词典里头没有恩典这两个字，永远都是犯错就该罚。所以暴力性的父母会对孩子说什么呢？你会为你的错误付出代价。就是这两种极端的父母。所以不管是暴力型的父母或者是放任型的父母，这两个都能够把孩子毁掉。所以不论是报复性的那种怒气或者是完全没有怒气的父母，都意味着这个孩子是不被爱的。为什么呢？只有当你爱的时候你才会生气，当你真正去爱的时候就会生气。父亲越爱孩子，他就越恨恶孩子里面的罪恶。父亲若是越爱孩子，他就会越恨恶孩子里面的罪恶，如酗酒、谎言、欺诈、放纵式的生活。因为神不会为这些在摧毁我们生命中的这种东西，这种罪，他会为着这些在摧毁你生命的东西而感到愤怒。如果神不愤怒的话，他就不是个良善的神。那如果他不为着这些在摧毁你的东西而愤怒的话，他就是一位不爱你的神上帝。所以那个愤怒不是爱的对立啊，爱的反应词，爱的对立不是愤怒，爱的对立就是反应面是什么呢？漠不关心、冷漠 ，indifference， 英文叫做 indifference。我对你冷漠，因为我不爱你。因为爱，所以我里面有激起那个愤怒。这个愤怒是出于爱，为了管教这个孩子，使他走在正道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一二三。你看呢，我们以为管教孩子会远离我们，但是这里说到肉身的父母或者父亲管教的时候，孩子还会敬重他呢。因为知道这是出于爱，不管教孩子的父母亲是没有爱的，他是脱节的，不管孩子。因为管教是出于爱，要让他远离恶的事情。但是在神的管教的当中，我们依然有他爱的确据。为什么呢？这段经文刚才我们读的，我们一起再念第十节一二三。在神的管教里头，我们要永远记得他不是按着我们的罪孽待我们。如果是真的是按着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的话，我们完完全全承受不了他的愤怒。他有怜悯在里头，这是他天父的慈爱，他怀对孩子所怀的慈爱的心。所以在这边当中，做父母的，不管你是父亲也好或者是母亲也好，你如何彰显上帝的慈爱在管教里头，你如何同情体恤你孩子的如尘土一样，你如何彰显这些出来。唯有我们的天父是拿捏的，是最完美的。第二点，我们来看父亲肯定的言语。父亲肯定的言语，我在与神的那个关系当中，我一个比较大的挣扎在跟神的那个关系里头，就是当我在低落的时候，很低迷的时候，我不太愿意跟神说我的那个事情。我其实前阵子在 亲子教育里头有分享过、啊、我很低迷的时候，我跟我的督导说，哎呀，不想跟神祷告，我连亲近神我也不想。我的督导就让我去外头、去散散心、让我跟上帝说话。我就问我的督导，十五分钟内他能够对我说啥？我就不相信在十五分钟内他能够对我说些什么东西。但确实我去了外头、我就不提里面的故事了，我确实被神安慰了。但是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挣扎，在我很低落的时候，我不想去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在平时的日子里头，亲近神不是问题。在平时的日子里头，我能够把一些事情跟神说，但是在特别特别特别 低沉的时候，我是不想来到神的面前，我甚至人都也不想见，把所有的人跟神都完全封闭起来。我为什么？问题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因为当天父，当所谓的天父的那个沉默的时候，所谓的沉默也让我想到我父亲的沉默。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挣扎。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挣扎？因为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在机构服侍，我们在机构服侍的同工，我们周一到周五是要住在宿舍的，然后只有周末才回家。所以一段时间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跟我母亲发生了一个很激烈的一个争吵，以至于我就、搬回我的宿舍，好几个月没有在周末的时候没有回家。我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情，我跟我母亲的冲突之后，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他什么都没有说。所以在 当时我的心里头，我就有这个质问了。我想虽然我没有这么问他，但是我心里是这么想，父亲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你怎么看？你的立场是什么？你的建议是什么？我该怎么做？你有什么打算？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因为我父亲一直不说话，不吭声，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我可能在想啊，也许他是不太敢对峙的人。我也许我爸爸是很怕我妈妈，我妈妈是很强势的，我爸爸是很怕他。或许可能我爸爸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问题，他心中也是可能也不懂该如何谈啊。但是我里面一个很深的那个对父亲的那种失望，那个失望是，父亲你能够站出来说话吗？你能够站出来说话吗？我觉得我在我一生里头，我没有看到父亲站出来说，平时都话很少，在特别有困难的时候，当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没有说话。我看不到榜样，我看不到力量。所以就是为什么我在很低沉的时候，我也不想对我的天父说话，因为我觉得我跟我天父说话，他也可能也不会说任何话。这是我的挣扎。我相信神是会说话的，我相信神能够借着圣经，借着人，借着环境能够向我说。但是在我特别低沉的时候，在那个免疫力比较低的时候，你的那个灵性的免疫力比较低的时候，你这些所谓的神学东西我就不管了，跟你说有啥用啊？反正你都不说话的。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挣扎。所以就是在这个挣扎里头，我一直跟神，特别在我平时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神也让我看到我为什么对这样的一个、不说话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男人的形象有这么大的一个挣扎呢？因为我的父亲是这样子，所以我也投射在我的天父，我的天父可能也不太在意我所经历的事情，他只是在远远的关怀我，但是他从来不说话。所以在我前面分享的时候，我也提到我第一次讲到，我很渴望我父亲去我、见证我第一次讲到，然后之后拍拍我说，哎，不错，挺好的。当我在读到这段经节啊。马太福音，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二三。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天父能够天使天开了，然后说了这一句话，向耶稣他的儿子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读到的时候，我心中很被触动，我想我很渴望我的父亲能够这么说，这是我的孩子，我所喜悦的，我为他感到骄傲。但是父亲从来都是不说这些话的。我不晓得你的父亲是怎么样子的，从你从小到大，你父亲是否有没有肯定过你，或者是在人的面前表扬你。我们需要这个认这种认可， 我们需要这种认可，特别是从父母而来的认可，我们从里头找到力量。但是当你的父亲没有的时候，我相信我的天父能够这样子对我说。所以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父亲虽然没有，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的天父对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很触动我的心。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的父亲有说过我喜欢你吗？我不知道，我父亲是没有，都是静静的。他表达的方式可能就是买个小礼物给你啊，为你做点事情，就是默不吭声的。但是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我在想耶稣这段经节的时候，是在耶稣还没有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第四章是讲到耶稣受试探，然后最后讲到耶稣开始他的事工，就是在之前耶稣还没有开始他任何的服事事工，他还没有行任何的神迹，他没有喂饱五千人，这些都还没有被记载在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天父上帝在人的面前公开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换句话说什么呢？耶稣不需要行什么神迹，耶稣不需要做些什么来赢得他天父的爱跟肯定，他不需要，神就这么爱他，因为他那个关系在那，神就说你不用做什么东西，我已经表达了对你的爱跟认可。但很多时候我们是觉得我们要做一些东西值得我的父母来肯定我，来爱我，这是我们的罪所带来的后果。现在我已经是个父亲了，我有自己的孩子，我有的家庭，我也知道对孩子来说父母的肯定，特别是父亲的肯定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知道孩子他的价值观，他的那个力量从父亲那边来，所以父亲的话语是有 力量的。我也在学习，其实我们做父亲的要对孩子说我爱你啊，讲这肯定其实不容易，我们觉得肉麻不容易，特别是亚洲的 父母亲、啊、特别是男人、啊、我们嘴巴很笨，追我们的女朋友的时候这个也讲得甜言蜜语、啊、追到了之后可能也很少说了，更何况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说了觉得哎呀那个起那鸡皮疙瘩。我们似乎做了父亲之后，我们就不太能够去讲那些肯定的言语，但是我们依然要学习，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他如何向他子女，或者天父如何向他爱子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信了主，我们有自己的家庭，所以在我们的家庭里头，我们立一个家庭的一个传统，或者是我们定为价值观，我们称这个为家庭时间，这个没什么特别的，我们不同的家庭都有。我们从一本书叫做六 A 的力量，我们学习六 A 的力量里头有六个 A、啊、其中的第一个 A 是 appreciation、appreciation 就是赞赏，赞赏。每一周的时候我们就有一次的家庭时间、除了读圣经之后或者读圣经之前，我们轮流赞赏我们的孩子，挨一个赞赏，从最小到最大我们都赞赏孩子，然后在赞赏的时候我们给孩子肯定。我要播一段视频给你们看，这个视频当我们在赞赏我们孩子的时候，你看他脸部表情，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脸部表情、啊、这个赞赏这个肯定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我们看一下。
到姐姐赞赏哥弟弟，
我也是觉得雅哥特别有学习的心，他上课都很认真去完成、他很努力的学，然后现在开始学那个英文，雅哥也是很认真的学，然后即使不看书的时候他也是一直讲那个词，所以妈妈真的是觉得你是很用心学习的人。然后雅哥也是一个特别爱妹妹的哥哥，一旦妈妈这边有什么好吃的或者好玩的，哥哥就看到了妹妹不在的时候他就喊
太激动了。
对，所以你就是想让妹妹过来、看，然后你跟妹妹一起分享。然后那天妈妈做饭的时候你也是，妹妹站上来以后不懂是你们两个谁牵谁，但是你们就牵着手一起看妈妈做饭，妈妈也是觉得很感谢神。对，很好好。妈妈也觉得就是雅各和诗篇和妹妹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进步，就是在对祷告的事情上。雅各最近很多事情他都祷告，我们去找小猫咪他也给小猫咪祷告，妈妈都发现 雅各出门遇到事情都是会祷告，然后他祷告的最近的时候也会说奉耶稣的名祷告，很好。妹妹也是祷告的方面有很大的进步，对吗？好。
我觉得雅各最近做得好了，就是收拾那个床，当时爸爸收拾房子的时候让雅各收拾那个床，叠那个被叠的特别整齐，所以爸爸觉得当雅各认真做事情的时候做得特别好。所以雅各在做那个收拾家里家务的时候，抹桌子也是抹得很干净的，抹两次。所以一般爸爸妈妈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教他，把他做得很好。然后爸爸觉得雅各很有力气。我们那天去公园的时候，雅各都挂那个，我们算超过一分钟了，在上面挂。
我们很怀念孩子小的时候的那种可爱哈，你有看到吗？父母亲对孩子的肯定带给他的力量影响是很正面的。小的时候这么做，但是大了呢，你还有没有这么做？这是我们想持守的家庭传统，我想我的孩子要传承给他的子孙这样子，我希望他们能够做，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但是现在我们依然还在做，孩子也长大了。我们每个周日的时候，我们都会轮流，因为其实平时周一到周六都训孩子训得多，所以周日是特别一天，我们要好好的来存款呢、在孩子里面，我们要肯定孩子，孩子都很喜欢那个时间。当父母来肯定孩子的时候，孩子心里有力量，孩子能够去面对生活的不容易。当孩子跟父母有冲突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的存款，帮助我们去跟孩子面对关系上的冲突。但是如果你没有存款在孩子心里头，让他感受到爱，感受到他是有价值的，感受他的那种身份，所以一旦问题出现的时候，关系容易破裂。关系冲突是肯定会有的，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头，但是我们也没有做足够于存款在里面。我在想这边讲到怎么如何肯定孩子，我这边就举了一些的例子怎么肯定孩子啊，特别如果讲不出口的话，这些你可以当成是一个例子来讲哈，可以讲我为你感到骄傲。其实现在孩子长大了，你也可以这么讲，静萍你上个礼拜讲的精神很好，我为你感到骄傲。我觉得可以讲的啊，即便他再大成人，我在想再怎么大的孩子，我现在这个年纪，如果父亲跟我讲，我也是很开心啊，虽然我不会表露这些，我也觉得很欣慰啊，我相信你行的，没有你这个家就不一样了，我信任你，你是有能力的。哇，你有跟你孩子说过你长得很帅吗？啊，我很喜欢你的眼睛，眯眯眼，很可爱吗？你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另外就是跟你孩子说我爱你，然后抱一抱他，或者你如果讲不出来，用英文讲也行了。不管孩子多大，我们都能够跟孩子来肯定他，这是父亲肯定言语的力量。所以这边做父母亲的，特别是父亲。所以你孩子长大了，我要鼓励挑战你们继续的肯定你的孩子，拍拍肩膀说你做得很好，为你感到骄傲。父亲们，我都知道你们都爱你们孩子，你们为孩子付出了很多，为他们做了很多，但是这个爱是要用言语来表达出来的，不是买礼物带他去旅游，这些东西虽然是好的回忆，但是孩子更需要的是言语上的那种肯定，父亲对孩子的肯定。所以今天你们听到了之后，不管你孩子多大，我鼓励你在这里的父母亲回去这个礼拜里头做一件事情给你孩子做出来，写出来，说出来。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出来很难很难，你至少也写一张卡片，写我爱你在里头，告诉你孩子你爱他，告诉你孩子你爱他。如果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头，我们对孩子伤害了，我们或许有必要跟孩子求饶恕，跟孩子道歉，爸爸做得不好，爸爸是个罪人，我们需要领受天父的赦免，我们也求我们的孩子原谅我们，可以吗？我们能做到吗？这个月是家庭月，我想家庭月的是鼓励我们去做，不单单只是听到，我们要行出来。如果我们不行，我们没有力量来改变。最后一段，我用这段经节来做结束，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 关键字是在前面的，他要，就是神要。我们的心要先转向神，不然的话你没有力量转向你的儿女。你看到你的儿女有时候会退缩，各样的问题，各样的批评，我们的心，父母的心，你先要转向上帝。你若不转向上帝，你没有力量去行出来。所以先转向上帝，更是到神啊，你是我的心，来转向你，求你的爱来充满我。我虽然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没有办法来这样子来指教我，来带我起来，但是因为我有这位新的天父，爱我的天父，他肯定我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从他里面领受这份爱，我有力量去爱我的孩子，不是以我原生家庭的方式来爱我的孩子。我父亲是沉默寡言的，但是今天我不想做个沉默寡言的父亲，因为我这种孩子需要那份爱，那份肯定。天父，你既然肯定了耶稣，我今天我也要肯定我的孩子。所以我们先从神那里领取他这份爱，你自己需要花时间去亲身听到神对你说，这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需要听到神对你这么说。当你听到神对你这么说的时候，你的心才有力量转向你的儿女，你的整个家庭才能够回转起来。在末世的时候，提摩太前书已经说了，整个世界的败坏，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妄、毁谤，还有一点是讲到违背父母，就讲到什么呢？家庭的破裂，家庭的破裂，社会的败坏是从家庭开始，撒旦魔鬼的攻击是从家庭开始，也是从父亲开始。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请敬拜团来到这里，我们花点时间，我们先来领受天父的爱。不管你小的时候长大的时候，你的父亲是怎么样子的，有积极正面的，但不管是怎样子，你的父亲都是一个罪人，你父亲都是一个不足的人。我要一段时间让你在唱的时候，你们来思想你过去的父亲。我们在我们座位里头来思想我们的父亲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我们的天父。思想你在世上的这位父亲，回顾你父亲对你所做的，有美好的回忆，你父亲如何的来爱你，你父亲如何的为了你做出各样的牺牲。我的父亲如何做一只马让我骑在的背后，很美好的回忆。但是我也想到我父亲的默不吭声，我对我父亲的失望。但是今天因为我们有了天父，我们也重新的领受他的爱。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时候若你愿意将你的心敞开，你来领受这位完美的天父的爱的时候，我愿意你这时候来举起你的手，我也来为你做个祷告，也求神帮助将这份爱重新充满你的心。你父亲所不能做到的，这位天父要做到。 你父亲所缺失的，这位天父要弥补你。你愿意将你的手举起来，我愿意为你来祷告。我们知道我们都爱我们在世上的父亲，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父亲他有各样的挣扎软弱，我们这位父亲也有很多的受伤，以至于他现在没办法活出天父的形象，这是罪所带来的后果。我们一代一代的把这伤害带给下一代，不断的传承下去。可是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愿意做彰显你荣耀的父亲和母亲，我愿意用你的爱你的怜悯来爱我的孩子，我愿意用你的慈爱来管教，而不是用失控的那种愤怒来管教我的孩子。当错的时候，我需要跟我的孩子说这是错的，我不是回避，我不是逃避，我需要给孩子立界限立规矩，我需要勇于跟孩子说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你在摧毁你的生命，这带来我心中的伤痛，所以我需要面对我孩子，对峙孩子的错误跟罪，我需要说出来。这位父亲是能够肯定孩子的。我们一起来站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跟神求，主啊，你是蛮有怜悯，我们要领受你的怜悯，领受你的慈爱。神，你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要领受天父的这份爱，好让我们有爱来去爱我们身边的人。阿爸天父，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先爱我们，我们里面即便多么的匮乏缺少，我们对你的像你那种怜悯的爱来爱我们孩子，主啊，因为你的爱能够充满了我们，我们虽然不足，但是主，我们不断的来仰望你，求主你用你的天父的慈爱来帮助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今天我们要离开这里的时候，主，你让我们去行出你要我们所做的，我们不再迟疑。我们孩子受伤，我们孩子有个人的伤害，我们或许是无意的，但是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用天父的爱去爱他们，用天父的话语去肯定他们。孩子需要，每一个孩子都需要，不管他们多大，他们都需要听到父亲母亲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祷告奉主的名。